罗马书十五章第一到第七节，第一到第七节翻到以后，要不要请张新华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可以吗？不在屏幕上，所以需要你念。OK。那向荣帮我们念好了。好，谢谢。那我们继续来念八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我说，谢谢。那十五章很多解经家讲到说，罗马书我们下个礼拜天就第十六章就十五章的后半段，第十六章就基本上就是结束了。OK， 这个我们大概前前后后大概有九个月的时间。那你去读很多的解经书的话呢，他们就指出来到十五章的十三节呢，保罗基本上关于主要写给罗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的内容，在这地方是告一段落。在下面从十五章十四节开始呢，到十六章结尾是很多一些讲到关于他的一些的计划安排，也重要。所以呢，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两段的圣经，第一段呢从第一到第七节呢，所以有一个所以啊，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这一句话呢，基本上结束了。从上上礼拜好像向荣弟兄跟我们罗马书第十四章讲的内容，一直到十五章，一直到十五章的第七节，保罗最终有个结论，劝慰我们主内的众弟兄姐妹要学习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然后呢，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他又把它往上提，他讲到说呢，在我们不仅要彼此接纳，也要认识到呢，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因为最终神在我们众人的身上有一个更大更美的心意。那这更大更美的心意呢，就是最终使得这个神在万民，包括不仅是以色列民，还有这个外邦人当中呢，都得荣耀。OK， 所以呢，这是大概的这么一个架构。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就是十五章的第十三节，我给大家念一遍啊。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我们的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你们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OK， 所以我把这个结构再描述一遍，就是这是保罗的一个像是一个祷告心愿，他说，使人有盼望的神呢，借着我们的信心呢，能够把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持续有盼望，可以了吗 ？OK。这个是借着诸般的喜乐平安啊，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OK， 可以了吗？所以我它是一个祷告，求神因着我们的信心，这是 through trusting him 啊，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OK， 但愿使人Excellent. OK，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自由的运行，让我们的心也完全的向你敞开。主要我们为着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 追求，一起来更新，我们都献上我们的祈求，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得着我们，也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谢谢主，祷告感恩奉告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OK， 今天我是选自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是彼此接纳，使荣耀归于神。那过去两个礼拜我有机会在 Youth 那边跟他们一起聚会，礼拜五晚上，然后这个到了什么时候呢？大家知道现在学校什么时候吗？考试时候，对。然后呢，所以我给大家，我们这学期也快到了，所以我给大家出一个数学考题。 OK， 可以吗？我们当中有学数学的吗？圣台是学数学的是吧？ OK， 你不能摇头，你是的确是学数学的。OK， 如果我们当中是一个两口之家的话，有几重关系？圣台有几重啊？就两口之家的话有几重关系？我们都太属灵了，把神也放进来了。我说这两口之家一重关系，对吧？ OK， 有三口之家的话有几重关系？有五口之家呢？我们当中有不少博士啊，这个有五口之家呢，大家回去算一算，圣台十重关系。 OK， 这不愧是学数学的。OK，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算的话，回去可以问你读高中的这个孩子，他会教你怎么算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一个有六十人教会，就像我们教会好了，大人跟小孩子加在一起大概六十人好了，那有多少重关系？福祥算得出来吗？你量学量子，学量子物理的。1770重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有30个大人30个孩子的话，人与人之间有总共有1770种关系。 OK， 那如果200人的教会，就像比方说跟 FBC 经营会全部合起来。对，谢谢。就是这个他有秘密公式这样的。 OK， 他有19900种关系。所以呢OK， 这个我今天不是要大家思考数学题怎么算 OK， 所以呢我记得好像是笑傲江湖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是有人就有什么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人就有还有什么恩怨，是不是？ OK， 然后这我笑傲江湖可能连得太久了。那但是呢，所以我去算一算的话呢，大概没有人能够，至少我觉得我不能了，能够处理所有这些关系。因为我发觉在跟礼拜五晚上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特别是其实这些年我们接触80后也好，90后也好，00后也好，就时代变迁，他们就讲到说呢，他们非常注重关系，就是说他们对权威已经不太那么看重了，他们看重的是说这个人不管你说你什么权威都无所谓，要跟你他关心的是要跟你有什么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呢，他才决定说要不要听你说什么，要不要去做什么这样。所以我面对这些年轻人，我才意识到说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很少跟他们有接触这样。所以不管虽然我们教会不大，就有1770重关系，你每个关系花一个小时的话，都不知道要花多少个天进去了。OK， 那像我们讲到 FBC 这个教会，前一阵子泡牧师他辞职等等，当然他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个教会，一个200人的教会，要在一起生活、一起成长，有要面对一万是吧？将近20000重关系的话 ，it's not easy。同意吗？大家不同意啊 ？OK， 所以这才是想到说呢，偏偏圣经说神他有一个心意，什么心意呢？他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是将来是要就从各族各方各民，哇，这个属亲的人，然后是康君和圣台在一算 ，C。C 多少choose two， 发觉说这个天文数字了 ，OK， 那所以说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只有神才能够真正来处理这些，才能够这一盘棋来怎么做 ，OK， 所以其实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现代社会生活其实非常复杂，这个虽然这个年轻人有些读小学6年级，有些读高四对吧？那想象说生活可能比较简单，但从他们口里说出来的东西我发觉完全不简单包括上礼拜五我们也讨论，现在美国总统府有一个命令是吧，这个以后在学校这个怎么上厕所，包括进 locker room locker room 怎么翻译啊，更衣室是吧，这个是美国就是白宫给了个命令，就是说是公共学校要怎么操作这个礼拜五晚上这些youth group 就开始讨论了 ，OK， 那6年级的也在讨论所以我心里想说这怎么跟他讲呢？所以其实生活非常的复杂，那从某种角度上说，基督徒的生活甚至比非基督徒生活还复杂，因为我们常常希望说有些时候我连我自己想什么都搞不清楚，我还得想说哎呀，神在向荣身上是什么心意，因为他有一天要跟我聊起来的时候我还得说点什么是吧，是不是啊？所以我就想说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自己，然后还要去想说神在周围的人，神在这些不同的事上有什么想法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里面去明白，去寻求，而且去跟随，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复杂 ，OK。那老沙拉姆斯这个环境，或许对于我们来说，建造关系来说是容易一点。我上礼拜正好有机会去普渡，然后呢去就是也感谢陈军跟小景他们家，就是叫我去吃顿饭。请我去吃顿饭，然后呢就也聊了，他们就还在讲到当初在老沙拉姆斯这个的日子就非常的感谢大家这样。那的确我看到就是说在过去这些年在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呢借着这种关系的建立虽然有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吧， 但仍然在帮助我们不少的弟兄姐妹讲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受益成长。那同时呢其实也是看到说呢有一个很也面临很多的挑战跟问题。大家知道啊，这一万九或者是我们就讲我们教会好了，1770种关系，这些所有的关系里面有个共通的特点是什么呢？啊？什么？对吧？这就是圣经世界观 ，OK， 啊。所以说呢，这所有这些关系，不管是你是夫妻之间也好，你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好，你是我们晚辈与长辈也好，是同工之间也好，弟兄姐妹之间也好，与福音朋友也好，都是罪人与罪人之间，这些关系都被罪所玷污，都被罪所破坏。而且呢，当然我们希望是说基督徒是一个蒙恩已经蒙拯救的罪人，不是简单的罪人啊，还是挺复杂的一个罪人啊，是蒙拯救的一个罪人。但是这我讲到说有些时候甚至可能变得更不容易，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处理当中，我们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在过去这些年讲出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别的什么想法，发觉有可能出问题的大概都出过问题，包括我自己所面临的种种的关系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罪的可怕。所以刚才讲的这七八种这种关系的存在，就是这些种里面把它分成七八种类，有可能出问题的大概都出了问题 OK。 偏偏这个神呢，他就说呢他还就是要做这个最难的这个科研项目 OK。 那我给大家呈现几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就可以体会。所以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句话大家知道是从哪里来吗？所以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在说什么呢？这个耶稣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了，他还算是有几个朋友，对不对？是不是啊？啊？他算是有几个朋友，对不对？大家是不是太热？我这就浑身热，窗子都开了 ，OK。哇，他真的是还是有几个朋友 ，OK， 可能少说三个吧。所以呢，他最后在他这个人生非常艰，可能说是最艰难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呢，他说：“哎，陪我一下，而且为我祷告吧。”结果呢，所以这一段经文，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了，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出自路德记，谁对谁说呢？对路德讲。所以你想，路德他是一个外邦，不光是外邦，而且是哪个外邦？摩亚。这个摩亚跟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的？大家如果还记得读过创世纪的话，就知道是对头的 OK。 那所以他最后选择跟随他的不是原婆婆对吧，回到这个犹太地。从他的角度来说，其实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他会不会被犹太人怎么样会不会瞧不起的，他关心的是会不会对他被这些人来接纳他，他是一个外邦女子，而且是犹太人所痛恨的族群，打仗的 OK。 所以呢，波阿斯对他说呢，他说你几乎就是说跟犹太人女子是一样，不会欺负你的，就是被接纳。第三段圣经 这一段圣经出自呢创世纪啊，就是哥哥们把约瑟从坑里面拉上来，讲定了银钱呢，就把约瑟怎么样卖给商人了，他们就把带到埃及去了啊。这约瑟的哥哥们本来是要杀他的，后来有个哥哥呢良心发现是吧，就没有杀他，结果就把他卖了。所以约瑟到了埃及那边慢慢最后辗转，最后安定下来，有了两个儿子，所以就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马拉西什么意思呢？使之忘了的意思，就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然后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就是使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大家从这样的话里面可以体会约瑟是什么感受。很纠结所以他是这个是深深的被拒啊，就差点把他给杀了，后来把他给卖了。OK， 所以他在这里面，他从某种角度说他还是没有忘记这个痛苦。OK， 但是呢他又不愿意再去面对他。照说他当时的身份或者是财力的话，他完全可以做一些事情，他决定不做了。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OK， 最后这句话，我知道你爱我但你不接纳我，这句话是谁讲的呢？这个是例如对我讲 OK 这个是大概我忘记了是零三年是04年是吧，忘记了，大概十多年前嘛，就是说就是那个时候呢关系非常的紧张 OK， 我那时候意气风发，觉得什么都很好，而就觉得他不好。然后呢他这个呢就是说是就是有很深的自责，但同时呢又不能够脱离，所以是很大的痛苦。然后呢所以就冒出这个名言出来，就是我有时候想一想说，那肯定这个爱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爱 OK anyway， 所以呢这个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是我们其实在座的每一位都经历过各种的伤害恕我直言，很多时候也在伤害别人 OK。 所以说呢，那我们就是在这种伤害与被伤害之中爬啊滚啊哭啊闹啊，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学着往前走。那圣经里面你拿耶稣出来的话也是我们当然不敢讲说耶稣在伤害那些人，但是呢其实这里面因着罪所玷污所带出来人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根本的，是非常根本的。所以说呢所以保罗到了14章，上次向荣弟兄跟大家分享很多很细的内容，很不错。然后呢到了15章他继续讲，他就讲的就是说呢，当然14章15章总体来说他的口气，保罗更多是针对说那些所谓的在主里面还算是坚固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读的15章第1节，那包括第14章开始，也就是说信心软弱了你们要接纳，意思就是说这些认为自己信心坚固的要学习接纳信心软弱的。第15章开始的时候也继续强调，你们坚固人学习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bear with their failings OK， 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要求他们的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build them up， 你做事说话希望能够建造他们，而不是拆毁他们然后呢这所以虽然只有7节的内容，每一节都是有他的具体的教导，我今天不见得有今天是没有机会跟大家把它展开。他保罗想说，原因之所以是这样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而且旧约圣经那个时候为我们成书流传下来给我们呢，是为了教训教导帮助我们写的如同第7节讲到原因呢，我们要接纳呢是因为如同基督接纳了你我一样， 然后但是呢这是要走一个过程，这过程是什么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几个标志，就是说你说我最近在锻炼身体，那有几个标志啊？锻炼身体有哪几个标志？就是比方说你肺活量大了，比方说 OK 肌肉怎么样，耐力好了，对吧？所以说呢，他说你在走这么一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标志的，就是你的忍耐有没有增强，你心中是不是会得安慰，然后呢你是不是开始发觉你跟越来越多的人或者越多的情况能够有彼此的理解，有更多的同心，然后呢再一个非常明确的，你把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教导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去对照，你发觉你是不是有在积极主动的实际的在效法。所以这个就是你在走这个过程里面非常明确的标志。如果你一段时间下来你发觉说我不是就是说我的确是以前看这个人有很多就是让我看不下去的，但现在我越来越愿意忍耐他了，甚至越看越欣慰了 OK 啊，这是忍耐结出果子了 OK 啊，得安慰有同心有效法，最后有个目标就是一心一口荣耀神，使荣耀归于神 OK。 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七节的内容，这么样的下来。所以呢我想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所以这关系的破裂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呢，就是我心里认定对方不接纳我。你什么时候抱着这么一个观念的话呢，基本上关系就可以说是破裂了 OK。 这大家回去可以所以呢福音从创世纪一开始，特别是从第三章以后，他就是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会用这样的话，他是讲到说我们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样恢复 restore 修复神与人之间破裂的关系。大家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OK。 所以说呢，所以在这种关系的恢复的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大块就是所谓的我们对接纳的体会跟认识。所以很多时候福音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被很深刻的体会，同时又能够把它能够活出来的话呢，就是在于说各类的关系是不是仍然处于一种破裂的状态呢，还是处于不断的在被恢复的过程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福音里面非常的关键的一点。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遇到挑战，那我举几个例子简单的举一两个方面。那我这是我平常观察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在遇到的障碍的其中一个障碍，就是说呢我们一想到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把重点放错了地方。因为我发觉有时候去跟人去过去很多这些年去跟人去交流的时候，我发觉讲着讲着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对方讲来讲去要向我证明一点，就是对方不接纳他。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Yes or no？ 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去想说你跟谁现在关系不好好了 OK。 然后呢你想来想去，你其中得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因为对方不接纳我，所以我跟他关系是破裂的。那我们还常常在这样的重点上面呢一直在强调，而且一直在那上面转，这个是成为我们要想有任何恢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家人啊同事啊等等。第二个福音能够在我们里面产生接纳产生关系的恢复的第二个障碍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就是很难相信神接纳我。我们有一次聚会正好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保罗对 腓立比教会，保罗那时候人关在监狱里面，但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写了这封信。然后呢，这个姐妹在聚会里面就分享到呢，她就说呢，我想想看，她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她觉得这一段的经文非常深的触动她，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她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默想，以至于到一种程度都让她流泪。然后呢，当她一边流泪，一边体会到这个耶稣基督心肠的深刻。这种所表达出来的爱和接纳，但另一方面他就承认说呢，他仍然还是很难接受和很难体会神为什么接纳他。我讲的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一个真实的写照。因为我们读到圣经或者读到书，听到别人分享，就觉得啊，神是接纳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怎么样。但是真正我们很深刻的来看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这个姐妹是非常的诚实的，就讲说，我即使是这样，即使是流着眼泪，我还是不见得敢承认说神是完全的接纳我跟爱我的。所以呢，有个牧师他就这么说，他说我们想到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像这个钟摆一样，神要么对我们是很生气，要么是很痛心，要么是很喜悦我们。这钟摆就是在这两头摆，那按照物理学推算一下呢，停在这个地方时间是最短的，咻一下就过去了 ，OK， 停在两头是时间是最长的 ，OK， 所以神要么就是对我们很生气，要么就是对我们很怎么很难过，是吧？所以说呢，所以其实，在我们想到，当我们去体会，耶稣是不是接纳基督接纳我们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其实，神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喜悦我们呢？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喜悦我们，还是等我们已经成为super Christian 就是很成熟的之后，神才真正喜悦我们呢？还是说等我们这些事情做对了，他喜悦我们呢？就这些都是我们或许都有的问题，是不是 ？OK， 那我们犯罪以后，神还会爱我们吗？我当怎么做重得他的欢心啊？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讨论说，我承认我是可能在属灵上不成熟，那但是不成熟跟诚心诚实的爱神，这是能不能同时存在？还是说你只要不成熟你就不可能诚心，你如果是诚心的话你一定成熟，还是可以同时存在？ OK， 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作为基督徒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些问题上挣扎。那罗马书到了现在，就是到了写到十五章，不是到现在，写到十五章，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理论基础。好了 ，OK， 就是罗马书里面为什么这两千年来这么受人爱戴，这么多的人去读，这么多人去从中受益，就是对所有这些问题的问题呢？罗马书都有一个很直接的回答，就是说这种白白的救恩赐给我们 OK， 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的恢复，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得以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用不住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得以神他知道我们里面有两个律，但最终仍然要借着我们来成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与他的爱隔绝，以至于像最终我们刚才读到的说，我们神一定要借着我们，借着彼此接纳的学习跟成长，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保罗罗马书写到十五章结尾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给我们论证了，就是说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应该是正面的。 OK， 那怎么样把它成为我们一个实际？所以我们保罗说 要彼此接纳，但是我觉得要学 要做到彼此接纳，要做到接纳自己，真实的学习彼此接纳和接纳自己的话呢，基础在于说我们要明白和经历神对我们的接纳。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只谈这两块，只谈甚至只谈这一块，甚至有些人都对自己都不接纳，还要想办法去学习彼此接纳的话，这也有它的极大的挑战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是这么样，是从明白神对我们的接纳，然后从在这样的真理基础上，我们学习如何接纳自己，然后才真正走进彼此接纳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际当中。我忘记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一个经历。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我在国内读书啊，应该是2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那非常的苦恼，非常的这个按照现代的话讲，离忧郁症比较近了。OK， 那苦恼很简单，就是功课不好。那当然在雪上加霜呢，就是因为高中功课还可以，那大学功课不好，所以说这个反差太大。OK。所以说呢，就是非常的不能接纳自己，然后看到谁都来气，对吧？是不是啊？是这么说吗？然后看自己也来气 ，OK， 就觉得怎么这个样子，就是说考题也做不出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到了20岁生日的时候呢，我那时候突然明白过来了，这个词就冒出来了，我要学习接纳自己，这个还是80年代的时候。比较超前 ，OK， 哦，那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还是神的恩典在里面了。虽然我那时候不认识他，我就说 OK， 李辉，你大概就这样了 ，OK， 哎，我就轻松了很多 ，OK，OK，、OK, OK, 那后来来了美国之后呢，我才发觉那种接纳还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他离这个姑息、离放弃，其实就一线之隔，一念之差而已。所以我那时候的接纳，的确蒙神的保守吧，对我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大三大四就有改观吧，很大的改观，还不是一般的改观。但是呢我感谢神，是没有进到一种姑息自己或者是放弃自己的这么一个光景里面去。但当时的一个接纳呢 help me a lot， 就帮助了我。 OK， 那来到美国之后，接触福音，然后在圣经里面看到接纳的真理之后，我才明白说，哦，原来圣经也讲接纳，但是与我当初自我接纳所使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完全不是一回事。OK， 所以呢，所以我下面想跟大家，剩下的时间跟大家谈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呢，就是说，讲稍微分享细一点，就是说，这下面跟大家分享的具体的内容里面有一个总原则，我希望大家一直一直要把它抓住，就是神不仅是过去爱我们，我们今天早上领主餐纪念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不仅是将来爱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说所有信神的人得永生，能永世与神在一起，更是现在爱和喜悦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我如果问在座的父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悦你的孩子的啊？是怀上的时候开始喜悦，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满心愁苦，不会吧？对吧？所以说呢，所以这个耶稣讲说，你我啊，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他？所以这个所以我有时候发觉很有意思啊，我观察我们教会很多的母亲，非常非常的爱他们的孩子，非常不是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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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OK， 然后呢，所以呢，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爱他们，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去接纳他们，同意吗？不管这个孩子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以这个做 做父亲不敢讲，做母亲是肯定了，就想尽一切办法是怎么样说我要接纳他，想尽一切办法说我要让他爱他，让他知道我爱他。 OK， 那很有意思啊，偏偏我们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想说，哎，神大概没有我聪明啊，搞不清楚会怎么在我虽然各种做不好的情况下仍然把他的爱跟接纳表达给我看。大家理解我这个逻辑吧？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个逻辑？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父母做母亲好了，看看子女，我们能够想出各种办法让孩子们明白我们的接纳跟爱。当我们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没有信心，觉得神做不出各种的办法或者是智慧或者各种的方式让我能够体会他在接纳跟爱我。这个逻辑有讲清楚吧？ OK， 所以说呢，所以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说，神岂不何况天父岂不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更知道怎么让你去体会啊，他是接纳我们跟爱我们的。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调，你的观念不调的话，即使事情发生在你的周围你也浑然不觉。所以需要观念被调整之后，你才能够慢慢的挂上钩。 OK， 所以呢另外一个我发觉在明白神对我们的爱跟接纳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对这个诚心这个词啊，我觉得有很多的讨论甚至混淆。因为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就讲，就是说我如果说诚心爱神的话，我一定会有带出具体的改变的。这句话对不对呢？是对的嘛，对吧？那但是他反过来讲，他就说是我现在没改变，所以我不诚心。这句话对不对呢？啊？所以我们如果认定说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话呢，那你就死定了，你我都死定了。 OK， 啊，我们就在这儿，因为我不可能一步登天的。 OK， 啊，我现在看我自己是不是一大堆的这个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我得出结论说我不诚心。 OK， 我得出结论说这个神不接纳我或者神不爱我，那我还能做什么？我根本连出路都没有了。OK， 所以说这个就是仔细一想就肯定哪地方不太对头，对吧？所以说呢所以有些牧者就把它定义，把诚信定义为呢，就是心里愿意来顺服神，遵守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刚才讲耶稣带的三个朋友好了，知心朋友去到客西马尼园，耶稣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他跟这些三个门徒里面讲的，大家记得吗？你们什么？所以说，你看神他怎么样呢？他是 recognize 怎么翻译啊？神是知道说认可说这些跟他进客西马尼的人心里是愿意的。OK， 所以神从来没有抹杀过这一部分，大家听明白我讲的意思啊？神从来没有抹杀过这部分，而且不仅没有抹杀，还特别看重这一部分。因为大家要有一点非常的清楚，不管我们怎么折腾，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我们离神的标准都是有距离的，我们都不可能靠我们自己成为神完全合神心意的人的。所以那如果只有这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就像我刚才讲肯定都是死定的。但是呢，神他非常清楚地看得见，今天一个即使是非常软弱的弟兄和姐妹，不管是成熟与不成熟，甚至刚刚犯过罪之后，他心里面是否愿意，他是知道的，他是看得出来的。OK，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说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心里面不管我们处在什么光景，心里面愿意，这个就是神特别喜悦的地方。这就是神能够继续与我们同工，继续能够帮助带领我们的一个 必经之路，没有这个的话呢，事情就只好停下来。所以说呢，心里愿意来顺服神，遵守他的心意呢，就仍然保持了这个联络。OK， 那什么时候这个部分如果被拿掉的话呢，那事情就停下来了。所以呢，这是我从一个牧者的分享里面，我把它节选下来一部分，它有很多，我想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好了。他就讲到，就是说是他一个人的属灵不成熟啊，不等于抗拒神。虽然有些时候体现出来的言行像抗拒神，但是呢但是当然有些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有些时候呢不完全是这样。我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呢，虚假的人呢、啊、他出现的情况是这样，他口里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心里想的呢跟口里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神不喜悦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有口心行为啊，口里说一套，心里想另外一套，行为就行出了不好的这一套啊，这个就是神不喜悦的。那你今天如果一个不成熟的人，他是口里这么说了，心里也是这么样情愿的，但是呢行为做不出来，这个是神仍然不认为你是在抗拒他的。这里面你比方说今天一个弟兄，他说他很想礼拜天来聚会，但是早上起来之后说，我这个 proposal 如果今天不写的话，我下礼拜可能没时间，然后没时间的话呢，我今年就拿不到 funding， 拿不到 funding 的话呢，我就没面子了，我没面子了之后的话，然后养家也养不了了，这个小孩子到时候要喝西北风了，所以我今天不聚会了，我要去改 proposal。 这就是软弱。虽然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说我很想礼拜天来聚会的， OK， 他就是，所以呢，所以神是在这个上面是要分的。他如果是说啊，我嘴里说是很想聚会，心里早就说其实根本就不准备来了， OK， 而且呢我说这个话只是为了让某些人听一听而已， OK， 然后我到时候自己去做一套，这个是抗拒神，就是不为神所喜悦， OK。 那如果说我们要看到，如果说我们愿意在细致的这么样来分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弟兄，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 hypothetical 的啊，假设的弟兄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OK， 假设这个弟兄的时候，那就产生接纳的问题了。不是产生问题啊，就是说就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接纳了，对吧？所以说你如果跟他去交流的时候，你如果就认定说他是抗拒神的那一类，那你就搞错了，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所以那你可能对他来说产生出来就是一种论断和轻看，这是上一章十四章罗马书里面讲的，要保罗劝慰我们要小心不要去做的。 OK， 他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抗拒的里面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去跟他讲的时候是符合圣经原则去跟他讲。但是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要学习体恤他的软弱，怎么样来扶持他，来从这个里面把信心转移到神的身上来，而不是转移到一些具体他觉得看得见可以抓得着的地方来。所以这就出现说，我们在学习彼此接纳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要有这个智慧，怎么样要对对方有这么一个认知跟一个的了解，然后呢才能够有一个合适的回应出来。所以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说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说神喜悦诚恳和诚心 sincere 愿意悔改，但是呢还是不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的犯罪，同意吗？ OK。所以这个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人不管 就是说有些时候一看就知道说他还是为软弱所胜吧。 OK， 那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心到底是在哪里，就这个被软弱所胜的人，或者是就是主内的吧，他的这个心到底在哪里。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浪子应该翻译成浪子回家的故事嘛，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大家记得吗？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悔改的吗？是回家之前，还是到了看到父亲，还是父亲给他袍子穿上之后悔改的？啊，这很关键的。 OK， 他其实是在吃，好像是在吃猪食的时候吧，说我要悔改。所以呢，神完全不是姑息人的软弱跟罪，但是神喜悦人的诚心，特别是你愿意悔改的时候。虽然他的行为、想法、言语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神就是看得见你诚心的地方，而且是愿意悔改的地方。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很关键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想体会，就是深切的体会神是接纳我们的话，这两个部分就要出现，就在我们的生命和里面，我是不是 sincere 诚恳的向神或者向着周围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我是不是愿意就着我所不对的地方或者软弱的地方有悔改的心，还不见得能够改得了呢，但是有悔改的心。所以但是呢，可能的确还是有体现出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不管是观念、言语跟行为，但是神却知道说这个人是一个诚恳的，是愿意悔改的，而且已经在走向这个方向了。所以这个同样的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因为当明白神是用这样的观念来看他的众儿女的话，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话，也要学习用这样的方式跟观念来学习彼此的互动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你讲衡量标准也好，两个 marker indicator 就是标志，就是说这个人他在主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诚恳，是不是有这个愿意悔改的心，这是成为下一步这个接纳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第三个，神爱跟喜悦我们呢，不等同于神同意我们的现状，神的责备也不等于说他拒绝我们。打比方说，我们在座的父母都很爱我们的孩子，等不等于你很接纳他，等不等于你同意他呢？不等于嘛，还是完全等于，希望不是完全等于吧。所以他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做父母你都在学习，而且大概大部分的时候能够把这两个学习分开的话，更何况神岂不会做得更好吗？所以神喜悦我们不等于说，不等同于说神同意我们的现状。所以圣经甚至讲说呢，凡我所疼爱的，神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说呢，所以神他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的喜悦跟接纳是看重了这两个部分，但同时他希望我们在这地方变得更成熟，就这个心愿始终是体现在那边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学习彼此接纳的时候呢，同样可以学习来使用这个原则，包括后面这个部分，神的责备不等于神拒绝我们。当然这个就是说越来越挑战越来越大，越往下走挑战越来越大，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的时候，怎么样来比方说尝试着用这样的眼光来彼此互动来看，而且愿意照着这样的原则来做， 就是更大的挑战了。但是呢，这是神吩咐我们要去做的。我就大家如果将来这个礼拜，或者是这个礼拜将来礼拜五小组里面可能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就是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我刚才讲了，我们教会有1770多种关系。OK， 那我自己是觉得，所谓我们讲教会建造，到了我们今天10多年这么样下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志。作为一个教会建造，要想继续往前走的话，在这个方面，我们到底是在怎么学，是在怎么自己在操守，然后呢，怎么样彼此互动呢？决定了我们教会是不是走到下一步去。OK， 所以说呢，非常关键，我还是强调呢，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是不是明白神是如何接纳我们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接纳我们自己？然后再去看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操练彼此的接纳，这里面就包括说是不是明白神对我们的接纳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在不同的属灵光景当中，有些人就是说，我最近很嗨，然后各方面都很不错，也很爱，爱主，也很兴奋，那是不是就等同于说神在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悦我们？其实要非常的小心的。那如果说你现在说，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跟神完全接不上，是不是就意味着神就在拒绝我们？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些的问题的回答上，我们有一些的不清楚、不明白、没有好好把握的时候，下面就带出很多的体现出来了，往往也会带出一些的问题出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的仔细的、诚恳的分析光照里面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而且是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然后还要是不是愿意持守这些原则来看待弟兄姐妹？最后还是不是要任何的行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从第四个入手的话，没有前面三个做基础，往往是不能奏效的。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说，我是奉召做使徒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从神借着以前就借着众先知在圣经里面应许了的，论到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是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赐了神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到了15章结束他要讲的时候，他就说呢，基督是为了神的真理为受割的人执事，要证实所应许的话，并且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罗马书从开始到了15章，他在体现一个神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全备的心意。所以我自己认为罗马书绝不仅仅只在讲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只是神从要耶稣基督显明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万国之中作王，到他最后结束一个整体一个大的图画里面的因信称义是很关键的一大块，但不代表整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片，这个是云南的大理石堆在这儿，对不起啊，大家可能看不清楚，每一个都很漂亮。 OK， 这看不出来对吧，在我电脑上挺漂亮的这个。所以说呢，如果教会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相安无事，那石头可以放到这儿放10000年可能都差不多。 OK， 自己可能10000年风吹雨打之后越来越漂亮但永远是这一堆石头放到这儿可以相安无事。 OK， 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些石头不是相安无事而是要学习彼此的互动，最后建造成一个灵宫这个是 by the way 是北京的一个教会所以说呢，这个是神在 新，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整体做一个群体，是有必须要有这么一个 transformation。 所以你如果想象出这边还有一个图片，原先是在泥土里面怎么被雕琢，慢慢成为这些石头又被放到一起的话，这个还离神最终的心意还是有距离的。 OK， 好，我们时间我们就不没有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有一些的安静好了。恩主，我们再次为着今天你在圣经中的话